我们欢迎各位今天来参加这一个布道的聚会。我们有一个主题，主题就是永生的探索 The Quest for Eternal Life。 这一个问题其实是有史以来，人有生命以来都一路是思想着这一个问题，历世历代，我相信也在今天，在大家的心灵里面，你在想这一个问题。那不是我有这个生命的答案有给大家，我都是一个领受过这个一个永生的福分的一个人。今天我是愿意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看一看，究竟圣经告诉我们，神对我们讲怎样可以得到这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一个探索，这一个探索是有答案的。答案就是在圣经里面的记载，主耶稣自己的工作。我们愿意大家能留心来听一听，又反思你自己的需要。我们先做一个很短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个机会，将救人的福音传出去，是讲的人领受过，是当中信主耶稣的人也领受过，也都是今天在我们中间来听福音的朋友心里面要发的一个问题。但愿主使我们在你那里，在圣经里面得到这一个答案，何等实际又何等有福的。我们想念到神有慈爱，有连续，你为千万人存留了恩惠，要救我们脱离死亡和沉沦。但愿主今天给我们倚靠您，你又圣灵的工作在人的心里面表明这一个答案，改变我们的心思向着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怎么样探索生命呢？我们都曾经用过很多的方法，今天我们又看一看究竟人是怎么样来讲。有一个人是叫富兰克林，是美国建国之父，他是起草稿，为宪章起草宪章的，大约是离开我们200多年前的一个人。他讲过一句话，在这一个世界除了死亡和纳税之外，就没有什么可以是说肯定的了。无论大家同意好不同意也好，大家都会发现到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纳税，除非你是没有打工，或者是从未曾赚钱，你还是不需要纳税。但是我们不需要纳税也好，但是我们不能够脱离死亡。纳税，很多人是在逃税的，我们打工的也好，做生意的也好，我们或者是赚了很多的钱，或者有一些方法得到存钱财，或者是从遗产而来，我们每个人都在想这一个问题，怎样可以逃一些税，避免政府收税，这是我们的心思。有些人能很合法的来做，有些人他们不诚实，是来骗政府，他们也能逃。所以虽然要纳税，有些人有着正当的办法或者不正当的办法来逃税，但是我们是没有见到有人的能够用正当的办法或者不正当的办法能够来逃避这一个死亡。我有时候是这样想， 究竟哪一样的生意是最稳妥的？有两门的生意，或者我是这样想，有一门生意就是开超级市场。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要买东西吃，吃是保存我们的生命，所以每个人都去超市，超市可能便宜一点。另外一门的生意就是殡仪馆。如果你留心的算一算，殡仪馆的生意其实是很好的，因为每天，就算是温哥华来讲，每天至少大约，这是一个统计数字，有一个100人离开我们温哥华这一个饭，有多少殡仪馆我不知道，当有10间吧。每间殡仪馆每天都有10单的生意来做，大家都知道做一个殡仪可以花费很多的，所以大家都见到这一门的生意确实是有的做的。换一句话来说，死亡是必定有一天是临到你和我的身上。今天我愿意很诚恳地对大家说，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寻求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就好像这一幅图画一样，从一个小 baby 一路去到晚年，我们都经历过这一个时代。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小 baby， 然后几岁大，10岁打下，我们是活泼的孩子，在那里生活，可以说是集中了爷爷奶奶所有人的注意力在他身上，然后再大一点，他成为一个少年人，是很快乐，在享受这一个世界的各样的好处，无忧无虑，也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一个阶段，我们又经历过，对不住，我们又经历过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成为青年人的时候，在青年人的时代，我们注意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学业。很多人是很勤奋的读书，懒惰的人我们不提了。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青年人是开始成长，他们就喜欢爱情，他们在中学时代大学时代他们很欢喜去找一个朋友来往来结交，在那个时候仍然也是一个很快乐的时光，没有人在这一段时代里面会思想到生与死的问题，只是想到快乐成功或者去享受。渐渐的我们出来社会做事，到了壮年的时代，我们都经历过这一个阶段，在这一个阶段里面我们要用我们的才干，我们去争取我们的利益，建立我们的事业，或者说建立我们自己的前途种种，这个是我们壮年的时代，我们是意气风发的日子，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遇上一些青年人壮年人，他们没有担心的，他们觉得什么都是在他的管理之下，他们能生存。我们都曾经度过，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意念，转眼不久我们就进入中年了，这一个人已经开始发办了，40岁50岁左右，或者说他是成功的人士，或者他的生意很好，或者他的事业很成功，或者他是一个大公司里面打工，越做越高级，几十年的时光从一个是杂务员成为了一个总经理，种种情况，在这一个中年的时代里面，人就会 开始看一看前面。我走了这么远的一段路途，几十年了，大约五十六十年的时间，我前面还有多远可以走呢？可能不远的时间，我们不远的时间后我就要退休了，我要进入老年了，仍然可能是很开心的，但是因为有多少的级数，有多少我仍然有健康，或者我们可能去打球，或者最时兴我们去旅游，去游船，世界很多的地方很美丽，我们尽量去享受去看。但是在老年的时候看前面的前景的时候，就是不是好像不能看得太远了。再过一段时间，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活长一点，我们是到了一个晚年的时光，我们的行动可能不太方便了，我们的眼蒙了，眼睛也聋了，我们做事也慢了，比别人慢了许多了。我曾经见过你们都见到的，去那个 Metro Town 或许去 Orbidge Mall 去那些地方，你见到有一个特征，在许多人在那里，他们一对一对人啊，十个八个四五个不一都是老人家，他们在那里做神运是很好。他们在那里走到累的时候，他们在 food court 或者在饮食店那里坐下来，大家来交谈，大家来聊天，都是很好。不过他们所谈的内容都是往往看回以前，我十年前是怎样怎样行，我二十年前是怎样怎样行，我小的时候是怎么怎么样好，我读书是怎么样成功好。我们有多少人在这么多老人家的场合里面，没有多少个人能够说我预备，能够说我预备十年后啊，甚至没有人能够说我明年能做什么。因为人都知道生命有一个限制，我们能够活到多长，有人活到100岁以上是很少很少。所以在加拿大的电台里面有时候报告，今天啊，有哪一位在 BC 省，他100岁就把他的名字说出来。据我所听，加拿大政府如果上了100岁的人，好像政府有着一个奖状或者一个什么礼物啊，能够送给他啊。我还没曾有机会去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你有把握你能够到100岁吗？能够来得这一个奖状吗？如果有的话，真的真的你是千万人中是一个。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到了晚年的时候，没有多少人能讲前景。圣经告诉我们是很实在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饭，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篇90篇第10节。圣经这样讲，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讲法，特别是在那个时点，在人的生命啊，人的生命不会太长久，一般来讲一生的年龄70岁，再久一点的成长一点的80岁。现在我们都见到很多的刚刚或许已经过了80岁，或者已经90岁，仍然我们这样来看圣经，而不看这个生死记录来讲，人的生命的记录不过也在这个范围里面。如果我们能够活到70几、80几或者90几，我们可以用西方的成语来讲，我们的生命的时间啊，用西方的讲法，我们的时间是 借回来的，是很危险的，我们随时会离开这一个世界。圣经所讲的话是很有意思的，你强壮也好，你不过也是80岁，或者你今天活得久一点，但是在这70年80年的日子里面，在这一个整个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些什么经历呢？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看一看，我们就说，我们可以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饭，转眼成空，不久我们就好像飞去一样这么的快。如果你住的家是比较靠近殡仪馆的嘛，如果你的家是比较靠近坟场或者靠近殡仪馆的，中国人是很不喜欢这些地方。其实中国人是比较怕死的，西人是不太怕，他们是比较靠近坟场，但是其实靠着坟场确实不是那么开心。至少每天有10轮8轮这样的双礼，那些的车，那些的人物是这样经过你的家，你天天这样对着你都不开心，你就会想到，我就会也有这么一天，我都这样经历，转眼之间我们就无非而去。有时候我都回过头来想一想，我曾经是小孩子，我曾经看过我们中间的朋友带过小 baby 来，我曾经我有5、6岁的阶段，我也曾经经历过我10几岁的阶段，好像我的孙子一样。但是数一数这些日子，几10年已经过去了，我也觉得如飞而去，飞去了，飞到哪里了？这是我们生命要探索的问题。我很相信来到我们中间听福音的朋友，你为什么要来呢？这不是娱乐的场所，这不是讲一些世界上高兴的事情，这不是教大家去赚钱去成功的事。大家来心里面来都有着一个希望，我都想来探索一下，寻求一下怎样可以延续我的生命呢？其实圣经说不是延续，圣经说神有一个答案，神将一个新的生命，属灵的永存的生命来给我们众人。刚才那个人生的捐单，可以说在我们老人家，在这个老人家他的忧伤，他的回顾的心情里面表达出来了。我们一生经历过什么呢？我们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代，我们会看重我们的学业，然后我们做工了，我们奋斗，然后我们为着我们的前途，为了我们的事业建造我们的生命。成不成功呢？有些人是不成功，也有些人成功了，但是无论是成功和不成功也好，我们仍然我们的生命都是这样过去。我们建立起我们的家庭，我们会得到一些儿女，会教养他们长大。在我们这个阶段的人，很多人我们都经历过战乱，经历过灾祸。在80岁的人，我们都相信过经历过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或者小一点的年轻人，或者你见过一些寒战，或者见过其他一样的战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历过灾祸灾害，最近这几年大家都见到天灾人祸，淹水、飓风、地震，种种火灾，在加州的火灾。我们有时是这样想，住在加州那些人，住在山区里面的人，他们确实是很有钱的，他们是没有办法想到他们所做的楼宇只要一场大火烧掉了。有时候我们看到新闻，他们在那里哭，为着他们的财产的损失。我们建的家庭，我们教养，我们带大我们的儿女长大， 我们想经历过、奋斗过、战略过战乱，或者奋斗过，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们有经济的压力，如果我们曾经穷困的，我们日夜夜会去心思筹算怎么样可以储蓄，我们怎么样去使用我的钱财，怎么样去可以增加我们的存财富呢？银行可能常常去提醒，如果你在他银行那里投资，可能你能够比别人多一点，能够多一点。初初来加拿大的时候是很辛苦，每一天要开车上班。有一个广告公司，它是一个借钱的公司。我每天开车听到一首歌，他说你值得更多的，你值得更多的。他是在说，如果你在我这支机构里面放钱，你就会能值得更多。我就在想，我今天打这一封，我是不是值这么点，还是能不能够是值得更多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经济的压力的，其他呢，我们有健康的压力，我们有生病的时候，我们健康的时候，可能我们健康的时候去旅游，我们去生活蛮好，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就担心了。所以大家可以见到，在世界上另外一样比较好生意，那些销售健康食品的公司，他们去卖健康食品，是在报纸上都是在说保养青春因为我们怕前面有一个死亡的阴影在那里，但是都不可能避免的，我们渐渐是衰老了年老了，然后我们要面对死亡了。死亡之后人是有灵魂的，死亡之后人的灵魂受神审判我们一生的过程，未曾信主耶稣得生命，主耶稣生命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下到地狱里面。这一个老人家，他在一生的回顾，痛不痛苦呢？我们会不会在这一个光景呢？我们在探索生命，寻求生命，是不是得这一个结果来成为我们的终点呢？圣经是这样讲，也是正为那一首诗篇，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句话：我们道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是很凄凉的。我相信在我们当中超过60岁的人，你多少会体会到这一句话的意义。20-30岁、40-50岁，可能你是不觉得这句话有什么样的味道，你就是讲成功，你是讲奋斗，你是在讲发展。但是60岁、70岁、80岁的人，我们就会很体会到这句话：我一生的日子，一生的年日，在这里回想的时候，是好似一声的叹息。想念到多少的失败，多少的羞耻，多少的难处困难，多少的失望。虽然有着许多的成功，但是很多的是这样，加起来仍然是不能够脱离这一句话：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的叹息。所以不怪人要寻求生命，如果我们有生命，就算是延长生命，如果延长的生命都是这样，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一定有着另外一个生命，另外一种生命，属灵的生命，属神的生命，那一种生命是可以摆脱一切世间的困难痛苦的，而是永永远远享受神所给我们的福分的，这是我们的福音。人生 变幻是无常的，急症或者意外、死亡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刚才讲了这么久，那些人都是假定他们是八九十岁、七八十岁来死亡，是来度尽了一生的年日。其实我们的一生的日子，我们经常是活在了死亡的阴影底下。没人会知道明年会怎样，或者下一个月怎样，更加不要说十年后怎么样，没有办法测度的。意外的死亡、撞车、交通失事或者急症，或者我们就会离开这一个世界。我自己都见过一个我的亲戚，是半夜到早上四五，早上忽然间急症，整一个身体的机能衰弱，马上去医院。我们到医院去看他，前后不过是四个小时，他昏迷了，未曾醒过。然后医生对他的丈夫讲，他说他一切的生机的基本机能已经坏了，只是一些插着一些的额器是在保存他的呼吸而已。就对她的丈夫商量，从她的丈夫来决定要把这些仪器、把这些器件拔出来，是很痛苦的事。想不到日子就在那个晚上过了那一天，这样他妻子就死亡了，没有办法，是救不回来的。我母与我的妻子在陪伴着他，看着那些波浪，就这个人就在那里离开世界。没人会想得到我们会有急症这样离开，没人会想到我会遭遇什么，可能会飞机失事、汽车失事，或者是瘟疫，或者是种种忽然临到的死亡。人生是这样变幻无常，我们是觉得人生是很空虚、很无奈。我们看回圣经的话，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其实就是主耶稣自己向当日的世代，当日的也都是向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每一个人所提起的一个问题。他是这样问，他说人，你和我，就算不是你赚断，就算你能够赚全世界，但是将自己的生命赔上了，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记载是马太福音里面。这一个有一个示意的方式，一个人为了金钱，为了他的经济，为了他的财富，他在那里爬一堆的钱上去，爬了多高呢？如果我们看我们的人生，我们是爬在这么一个阶梯的上面，我们爬在开始还是爬在最高呢？已经在阶梯开始的时候，你是满着雄心壮志，我要尝尽，我要得，我要得。但是爬到了，爬到幕后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终点不是那些金钱物质的终点，是你生命的终点。你会很失望，我得到了那些，但是我没有了生命。人如果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就算赚得了全世界，就算赚回了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主耶稣向世界上的人、历世历代已逝来的人发问的问题，也叫我们心里面很真真诚诚的一个苏醒。我为什么生活？我为着什么来努力呢？我为着什么来奋斗呢？我前面的路是怎样呢？我今天45岁了，我今天85岁了，我的前途是怎样呢？世界上的人是找着许多的办法，世界上的人也看得到， 自古以来也看得出生命的价值。中国人有时候是做了这么一个钱币，这一个钱币是铸出了一些字，上面写着长生不老。中国人是很迷信的，那些老公公老婆婆是把这么一个钱币就驮在他们的孙子儿子身上，希望他的儿子孙子能够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如果能够长生不老，永远存留，这是我们所向往的，这是我们想最大的问题。不单单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在这方面努力，世人都有一个自救的办法，救我们自己的办法。 Google 这个大公司大家用手机 Google 这个大公司，它的属下有一个科技方面的总裁，是技术科学方面的总裁，他做出了一个很大胆的预测。他的预测是什么呢？他的预测是在就是去年，在2017年他们召聚了去开科技的会议，第一个议题人类要在2029年开始实现长生。29年，离开我们现在11年之后，2029年，他很大胆，他看到我们现在的手机的进步、科技的进步、电脑这些科技方面的进步，人第一个观念就像用人类发展的科技来延长人类的生命。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胆的幻想，可以我大胆说是肯定不成功的。如果大家我们当中我们很年轻的朋友等多11年，大家来看一看，再来看科技只是能够让我们只是能够给我们一个奢望，一个没有一个根据的安慰。没有错，我们发展得很快，但是那些都是物质的发展，物质的发展不可以补偿我们属灵生命上的损失。所以他只是在那里说实现长生，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保留长一点。能不能我们等11年，我不一定有机会等得到，相信大家能够等这11年，但是最好不要等那11年再决定。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能不能今天就抓到生命，我今天能不能拥有呢这个生命。人类是很聪明的，秦始皇我们撇开他的政治，撇开他的种种其他不讲，肯定他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他拥有了统一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他统一了中国。这里说到他是千古第一帝，这一个雕刻是在大陆他们造下来的。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他不是一个蠢人，好像大家一样的聪明，他要想一想我这有着什么样的办法保存我的生命，享受这一个帝国，享受我这一切的丰富呢？如果去研究古书，读一读阿房宫赋，读一读秦始皇建造那个宫殿是那么宏伟，那么丰富，集中了当时6个国家的钱财、金银珠宝来集中在他身上。但是问题在那里，他没有了生命，他没有着一个永远的生命，怎么样能够享受呢？怎么样能够享受这一个世界这个全面的丰盛呢？大家都知道这一股，他差派一个大臣去出东海，去可能是日本，去寻求那一个长生不老的药。所以人类第二个自救的办法就是用医药，用医药的进步来维持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刚才也提过，大概报纸广告来看，那些广告都是提到这个月怎么样好，这个维他命是怎么好，这个英文是 vitamin 啊，中文是维生，维持生命的矿物质。其实能够维持吗？始终是维持不了的。你看遍的这些广告是怎么样怎么好，只是在说延长，延长多少呢？没人能肯定。所以秦始皇不是蠢的皇帝，他看到了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也看到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医药的办法可以维持我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呢？这是人类第二个方式，想自救想得成长生的一个方法，我们一路在探索这个生命的问题，这样都未必能够成功的。几千年来秦始皇已经离开了世界。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这一个人，这个人的人头，这个人的人生上下，用一个寓意的方式是用一针线来联系起来。原来几十年不是一个新的生命，一颗人一个用一个医科的办法来保持自己的，已经研究了几十年，到最近在去年，在2017年，中国有一个医生是外科医生，他和合作一个意大利的专家是做了一个综合的研究，他们要尝试将一个人的人头是接拨到一个活的人的身上，活的人的身体上。我们不要说怎么，如果这个连接能成功啊，我整个人，其实最重要就是我的脑袋，我这个人的脑袋如果能够换了这个身体，就能够延续我的生命。这个人能够是救自己的办法，就是用什么呢？用自救，用医术进步的方法。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个脑袋生了 cancer 又怎么样？你换了身体又怎么样？刚才我提过，有一个中国提过，是在去年2017年，他宣布了一件事，他们成功了。其实是不是成功了？不是，他是将一个老鼠，是用一个老鼠的脑袋，是接到了老鼠另外一个老鼠活的身体上。其实那个老鼠的身体是没有用，没有能动的，没有活动，只是将那个老鼠的身体的，它老鼠的心脏，它的血管能接上，它的老鼠的脑袋能够指挥，能够维持，只是能够维持上不知道多几个小时的，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维持生命。其实距离一个真正的，距离一个人能够换这个身体，能够保持自己生命，是差何等的远。圣经讲过这么一句话，来否定这一切的价值。主耶稣说，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主耶稣是这样说，不是要算大家有没有才干，不是要算大家有没有资产，有多少的金钱，不是计算大家有多少的地位，更加不要计算大家今天有多强的身体，强壮的身体。没有人能够用人的办法，科学的办法，医术的办法，或者药物的办法，能够将我们的生命来保存。没有一样的事能够将我们的生命换回来，何等实窝囊事。在人寻求生命这么失望的时候，我们要回过头要看主耶稣怎么样说。主耶稣给问题我们，主耶稣是有答案给我们的。神不是叫我们失望，神有丰富的怜悯，神有爱，神告诉我们不行，但是神也告诉我们说神是行的。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我们解决不了这个死的问题，死是一个难题，我们解决不了。圣经是在说 死是有原因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死是从罪而来的，所以死从罪那里来的，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原来死与罪是相连的，我们只是我的身体软弱，我的病就死了，但是生命结束最基本的元素，是因为我们人类堕落犯罪的人，我们生出来就有罪恶的天性，死是因为我们犯的罪造成的结果，这是圣经所说的。圣经是这样说，圣经讲，如果我们不解决到死的问题，我们能解决罪的问题吗？如果没有罪就可以不死亡了。圣经也这么讲，没有好人，没有义人，没有公道的人，一个都没有。你看我不死，我看你也不死，我们有着与生俱来的罪恶的性情，我们就在世上行事为人，就活出了种种的罪恶的生活，例如奸淫污秽、拜偶像、仇恨、恼怒、诡诈、凶恶、说谎，还有多多了，都写不完，都没有在这里写。就讲一下奸淫污秽，最近大家在娱乐界、在新闻界、在体育界、在政界，在这些那些出名，很多这些出名有名望的人，他们那些丑恶的那些的私生活，全都这些一样一样都公开出来。你说好在，但是大家不是说不是我吗？如果将我这个人一生所行过做过的过方逮出来，在光中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修处到无地自容。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我不知道你是怎样，你觉不觉得在神面前可以站起来说，我没有错误的，我没有黑暗，我没有污秽的，我没有欺骗，我没有说大话的，你可以再这样说吗？我看一看圣经怎样说，没有害人，圣经说一个都没有。因为我们有生出以而来的性情，有着这一个性情，我们活出我们的罪恶，为着我们自己利益的时候，我们会凶恶，我们说谎，平时我们会是好人，但是有一天有人侵犯我的时候，恶毒对我的时候，你那种恶性，你那种虚假，你那种阴险就会流露出来。怎么来算？如果罪的难题带出了死的难题，我们来看罪，圣经宣布的结果是什么？人人必有死亡，有一次的死亡，不单单是肉身的死亡，死后还有审判，神审判我们的灵魂。原来人肉身的生命只不过只是今生的，肉身的生命完结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那一个创造我们的神，他对我们的灵魂，对我们的灵魂会做一个审判，审判的结果，灵魂是在地狱里面永远沉沦灭亡。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因为我们带着罪，我们不能够免去这一个罪的结果和刑罚，就要在地狱里面永远的灭亡。讲到这里，好像是将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寻求生命的这个探索的这一个机会，这一个方向全部完结了。但是不是，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一个难题有解决的办法，神是有慈爱的，神是有恩典怜悯的，神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不行，但是神可以拯救我们。圣经又这么说，神的礼物，这一个另外一个 义法，神的礼物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永恒的生命，这一句话是根据了上面的一句话，罪的工价，罪的人工代价是死亡，但是神的礼物却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永恒的生命，这是神给我们寻求生命的解答的答案，不是在于我们的挣扎和我们的寻求的办法，是神在乎神的恩典给予我们。我们用一个寓意的方式来表达，这里既然人是这样，这么绝望的人伸出了手，但是在神那里，神是有办法的，神有拯救。在这两者之间，这个手就画出了一个寓意式的表的，是有一个钉痕的，是寓意了主耶稣是为我们死，牺牲了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做我们的拯救。在这两只手之间，怎么样可以联系起来呢？是一个寓意的表达，圣经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有爱，我们不是会觉得神会很远，神是要刑罚我们，要对我们这么狠心，神是要将我们的罪恶天性表达出来，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行不通的时候，神有慈爱，有怜悯，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代，包括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心来听到的朋友，爱到一个地步，他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给予了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不是关键呢，我们走不通的时候，我们得不到的时候，神就赐予了他的儿子耶稣，为了我们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将生命给你我们。我们得不到的答案是在神那里供应了给我们，关键在这里，关键在信，关键是相信，能够使绝望的人和拯救我们的神能够相连起来。你有信心，神有恩典和拯救的办法，就可以连接起来，神可以救你，神给我们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神给我们一个表达自己要不要的机会，但是神在那里等候，神有恩典和慈爱，神的恩典和慈爱带来了救恩的行动，神不是单单用口来说我爱你，你就要去做好，神不是这样单单说而已，神爱我们，神就有行动，他的行动就是神爱我们，圣经是这样讲，差特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就是爱。大家都知道十字架的故事，大家都见到这一个形状就见得多，大家都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大家又知道多少个人能够承认，能体现他钉在十字架的死亡和痛苦是为着我，为着你呢？有没有这么一个清楚的认识，知道为我的罪，为我的黑暗，为我的丑恶来十字在上的显明了什么？显明了神的爱。神给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将我们挽回过来，是带回来。我们是成人的，是没有办法自救的，是跌到了一个泥潭里面，是救不到自己的。神将我们挽回过来。我们再看一看，圣经告诉我们。 是神是怎样行动，神的爱是有行动的。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神不是将我们让我们做好了才来救我们，我们人的心的肾，你乖我就疼你，你长大了啊，你不调皮啊，你调皮了不对我好了，我就对你不好了。我对一个好的学生，我们做教你喜欢那个好的学生，但是那一个不好的学生你就不会接纳他。但是看我们就不一样，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神是这样显明他的爱。耶稣是有行，神是有行动，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他被挂在木头上，十字架上，亲身他要来到世界，受我们受的刑罚，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今天不是我们要做多少的事，他已经做了，他只是让我们要相信他，接纳他。我们回到那一段圣经，这一节圣经，罪的人工，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要接受这一个结果。但是神的礼物在我们主基督里面乃是永生，这一个礼物成为我们曾探索永生的最后的答案，不在乎我，在乎神的怜悯，他神的给予。有一个人，有一个女子，她的名字叫 Sarah Harry， 200多年前的人物。我挑出这个人物，她十几岁到23岁的时候，她是很自觉的，她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罪恶，很多不好的行为，她不知道怎么样解决。到达应该是30多岁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就去见他，与他交谈。于是乎他就对传道人是这样说，我就专这个故事缩短一些，等我做好一些吧，等好我清理好我的恶行再来相信耶稣吧。这个传道人就马上回答他，就对他 Just come as you are， 你就照着你的样子来吧。这句话打动了他的心，原来不是看我们做好了才相信他，神告诉我们照着你的本相来吧，他洁净你，他拯救你。如果能够我们救自己，我们是不需要神的，但是我们是不能够救我们自己的。但是就在这么一个情况，他就写出了这首诗歌。我们这今天不唱这首诗，这首诗歌第一节是这样讲，照我的本相无善足成，为你流血替我受成，并且照救你得生，救主耶稣，我来我来。 I just come as I am， 照着那个传道人讲，他是这样来相信主耶稣。第二段也是这，照我的本相主耶稣肯收纳我，赐予我生命，赦我的先有。你既然答应过，你必然成就。救主耶稣，我来我来。今天我觉得我有罪，我有黑暗，我们不敢来见，能做好一些再来见神。我就想讲出这一个故事，这是圣经的原则，神不是等我们改好了才来见他，神想 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他那里，神的儿子，神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神接纳我们。这里有一份土，有一个沙粒豆，这里一个沙粒中有大有小，这一个中有一些沙一露在肉，代表着时间。我找不到一个很小的一个钟在这里，只不过是三分钟摆在这里，三分钟沙就露清楚了。三分是以这一个沙漏中的生命，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有多久，或者估计你还有六十年的生命，或者你还有到八十岁九十岁的生命。我们一生出来，我们就好像这么一个时钟这样漏斗，一生的时间，我们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点点滴滴这样生，这样生，这样滴，这样滴，到有一天，这个沙漏钟就漏完，我们生命就结束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这个钟我知道它只有三分钟，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生命中还有多久，我更不知道你的生命中有多少时间。大家你就看一看，如果你有这么一个钟，我的生命什么时候能漏完，神就劝我们，圣经这么说，看看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神愿意我们不拖延，不要继续犯罪，不要包庇自己的污秽，来到神这里。你不知道下一个小时，你不知道，大胆说，你不知道下一天怎么样，你更不知道下一个月怎么样。神没有让我们知道下一个时间，没有知道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时间。圣经劝我们，今天是我们选择神的时间，我们不需要做好的，神没有要求我们做好，就是因为我们的不好，神要拯救我们。神不是拯救一些好人，神就是要拯救这些黑暗的人，有一个接受神的心的人。最后我们表达一个爱心的呼吁，圣经有一句话是这样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那一个死，那个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了罪，代替了我们，交换了位置，好叫我们在耶稣里面成为神的义，成为了神的好。一个不好的罪人，一个完美的主耶稣，神是怎么做呢？神是叫我们接纳主耶稣救恩的时候，机关是这样，交换的位置，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恶，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满了他的生命，免了他的生命圣情。然后保罗讲这句话，向着加林哥林多的人来呼求的时候，他就讲出了这句话，我们做基督使者，我们替基督求你们。有没有想过，神是这么爱他的儿子，而当对我们对着这些污秽的罪人的时候，神这个爱是这样求你来相信我。有没有想过这么大的一个恩惠，我们是很看清这个，看清神呢、是好像看清了这个恩典。等我们是这样羞辱了这个信仰，但是没有想到，虽然我们是这样做了，神是怎样的？神是这样使他的仆人来到， 我替基督求你们，求你们转向神，神有爱，神有怜悯。所以我们向大家做一个邀请，如果我们的心里有畏罪忧伤的，如果你不觉得有罪，你是没有办法觉得，你是没有觉得需要耶稣的拯救。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永远的生命，我们有一个要求，我们要求是这样，你有一个谦卑的说，你有一个真诚悔罪的态度，有一个决心的相信，你愿意就是在现今，在现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就得到神所赐的永远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所传的，每次来传的福音。什么时候我们有这一个决心，有这么一个感动，有一个悔改的心归向神，我们在这里愿意与大家来做一个默祷，来做一个祷告。在我们未曾祷告以前，我很恳切的用圣经的话，替基督来求你们与神和好。如果我们中间有来听到的朋友，你心里面觉得有这样的需要，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赦免，认识神的爱，我愿意你有这样一个表示。如果你有这样的勇气，你将你的手举起来，你相信你主耶稣基督，不是相信我，不是相信讲道的人，是相信神的儿子作为你的拯救。有没有着一位这样的朋友，请你表示一下，是你自己的决定，不是人的劝勉，不是人的劝。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决心，我们一起来做这样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因为福音是这样传递出去，神又做了这样拯救的，救了讲的人，救了在座听过蒙恩的人，今天还有未曾信的朋友在这里，将主交到主的神，唯有你明白神的慈爱，唯有你能使他们悔改，他信能够相信我们的主。愿你只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